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情展翅如影来充满我，我全然你掌管，向我吹起是我心情展翅。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和你空中再相会，我是艾丽儿。
我是启航牧师，大家好。
我是以心师母，很高兴再次与空中的朋友相会。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哈，就是在我们上一次我们有提到神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发展的计划，就是要来祝福我们，他也会透过父母来祝福我们，也会有家族世代来的祝福来祝福我们，也会有透过我们亲密的关系来祝福我们，那也会透过权柄人物来祝福我们，那也会透过文化来的祝福来祝福我们，也会透过生活的经验来祝福我们。那神透过这些祝福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形成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身份与认同。那在这过程中神也会透过什么继续在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我们，来成全我们呢？也会透过让我们能够接受从这六个根源来的无条件的爱跟养育。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珍贵，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还有呢，我们是会被肯定，会被鼓励的。那还有呢，我们不会怕失败，而是在一个成长跟学习的当中。那还有，我们也会被接纳，我们也会感觉到有归属感。我们知道神也透过这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到有恩典与饶恕。那还有，我们也愿意在这成长过程当中里面被教导，来接受纠正跟管教。那还有，当我们在受伤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可以被爱跟安慰的。还有，我们知道家是让我们可以有避风的地方，会提供我们安全感，保护我们跟信任。那还有最后就是知道我自己是谁，这就是神透过这六个根源来祝福我们。那神也透过刚才所提到的怎么样来形成我们核心身份的认同跟身份来祝福我们。那另外我们也看见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来做破坏的工作，他怎么来破坏我们呢？那撒旦的计划是什么呢？撒旦也是一样做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破坏，就是不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怎么不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呢？那就会透过不敬虔的父母跟家庭来伤害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也会透过家族世代的咒诅让我们能够失去上帝的祝福，也会透过在关系当中那个破裂的关系让祝福没有办法临到我们，也会透过不敬虔权柄人物的掌控跟操纵来伤害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撒旦怎么样从文化来的捆绑来影响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上帝的祝福。那所以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重点就是仇敌魔鬼撒旦怎样透过文化来捆绑我们。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那我们最常有的文化是什么但在文化当中可能有正面的，有好的，因为文化成为我们整个的历史国家的一个资产有一些好的文化，那当然也有一些是负面的不好的一些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有哪一些的文化。
嗯，其实我有想到哦，像在华人，我觉得历世历代以来哈，华人好像很注重的一个就是呢，我们一定要慎终追远。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从以前到现在哈，好像在很多的家庭当中都引起相当大的冲突，不管是说有信仰的或没有信仰的。但是我想到说，其实圣经当中神常常跟我们说这个像族谱啦或者是说叫我们要孝敬父母啦，所以可见的其实我们的上帝呢，他是很在乎我们，的确是要慎终追远。但是我觉得撒旦呢，他却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它稍微扭曲一下，把它稍微偏差一下，反而好像成为我们华人的重担哦。所以真的我觉得也许五千年来我们背负的一个很重的担子哦，是一个被扭曲过，说你一定要慎终追远，反而变成好像是从祖宗给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哦，其实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嗯，所以好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就好像不孝，其实我们还是要我们孝顺，因为在圣经说孝顺可以得着那个长寿，所以神还是要我们学习能够慎终追远，我们可以孝顺，我们可以常常思念我们祖先带给我们的一些帮助或好的，我们也可以感恩。但是我们的祖先毕竟他是人，他不是神，所以他死了他不会因着死了就变神来拜他，来膜拜他但是基督徒我们是每一年可以到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祖先若是的坟墓面前去，那边有一些感恩有一些纪念他们生前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家中做了哪一些好的榜样，我们可以来数算，来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孝顺，乃是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是把它当作神来崇拜。
那在中国文化当中里面很特别强调就是光宗耀祖，希望透过你在这地上你有任何的成就，那就可以来光耀祖宗，所以是中国在整个文化上很特别强调，那因为过去祖宗可能有美好的这些的传统，或者提供各方面的资源，那今天你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家族当中，来得着祝福，所以呢你势必一定要有一个使命，就是光宗耀祖，我记得这是在中国文化当中里面好像你一生下来你就赋予你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光宗耀祖，所以你就是要在各方面表现得非常优秀，那有一天就是让你这个家族感觉很风光，很荣耀。那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事实上我们感觉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往往会让我们很背负一个很重的一个重担，一个很沉重的重担，就是说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让我的家人感觉到很有面子，所以势必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呢我们就好像非去做不可，好像我一定要做，但往往我们去做呢未必是我们喜欢做的，或者是说合不合适你去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底下呢也是会很容易迷失了自己，是为了光宗耀祖，我们也不晓得你到底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总觉得当文化来也可以让我们更多来思想，如果你不去思想它，无形当中它好像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了一个无形的枷锁把你锁链住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来做自己，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再次来思考一个从文化来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
对，所以好像为了光宗耀祖，我们常牺牲自己的需要跟感觉，甚至我们生下就背负整个时代或家族的一个期待，那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非常看重读书，因为你要有好的成就，你就必须好的成绩所以在从小从一出生就开始每多久 啊，从幼稚园就开始补习啊，补英文、补数学、补什么补什么哈，就一路补到大学哈。那期待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够赚很多钱哈。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华人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的孩子啊，从上学开始就很不快乐，因为他要不断的竞争，不断的哈，因为万一他今天功课不好，好像就不被接纳啊，就没有价值啊。他除了读书，好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之前我们在国外看见有一些他们，尤其是之前我们在以色列，我们看见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读大学，是少数的人去读大学。然后他们只要进了大学，他们大部分都双修啊。既然你是有这个资源跟能力跟这个智慧，那他就鼓励你啊多开发。那其实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人是不读大学，四分之一的人才去读大学。所以读的人他们就好好的栽培他。那不读的这些人呢，一样他们就是在技术面啊，可能是农夫，可能是木工，可能是厨师，在各行各业里面啊被训练。那我看见他们对职业的看法也是非常健康，不因为你今天是厨师或是木工或是农夫就低人一等，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业，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以他们的这个生活就是以，比方说他是厨师啊，他就在他的工作领域就好好当一个厨师，他就目标就不是以读书做研究啊，他就实践在生活当中不同的领域。所以他们看待每一个工作都是非常尊贵，都是有价值的。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读书而已，他可以有不同的性向跟发展。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多元社会才会很健康，不然很多孩子为了读书都不快乐，甚至很多孩子为了读书为了竞争因为班上就只有一定是一个人第一名，那没有第一名的人可能就很痛苦，甚至很多孩子就得了忧郁症甚至我们常听到有一些孩子可能就走自杀的路。所以这是让我们很遗憾的，也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观影响整个我们的世代。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价值观现在呢都是由人来定的，就是人喜欢什么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就是好的，其实未必那像圣经当中常常提到说，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尊荣我们的父母，的确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可是这个尊荣父母到底有做到还是没有做到，不是由人的眼光来判定，不是说今天张三说啊有做到，那李四又说没有，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哈？这是人的眼光，用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去判断的。所以好像呢也许某一个人他在这个城的东边呢他是孝子，但是到城的西边呢他就变成不孝子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按照他们的一个价值观去判断衡量。那到底有没有尊荣父母，其实要从神的眼光来看。那我也想到说在圣经列王记，神常常告诉我们怎么去看一个王就一个君王国王他的成就，其实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没有尊荣父母，其实呢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看。而且呢我自己发现当我们要去讨好人的时候真的很困难，因为人呢总是随着他们的情绪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但是神的标准是一定的。所以当我们要尊荣父母，其实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标准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但是按照神的眼光呢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以心相会，梦想起航，就让耶稣牵引你的心。
我们也看这个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很多，特别刚刚以心师母有提到哈，就是读书，那就是因为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过去叫士农工商啊，士是最高的，就是最看重的啊，那接着呢种田的啊，工跟商啊，商人是感觉排最后的啊，因为做生意会让人好像感觉瞧不起。那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从文化来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啊，让我们好像在做这些的工作啊，就好像你整个人就已经把它来排啊，你是高等的，你是中等的，你是低等的，你是上级的，你是中级的，你是下级的。无形当中里面呢，我们已经把人在做一个阶级的一个区隔了。我们没有尊重每一个个别的他的独立性，他的独特性啊，我们一生下来就好像把人成为一个阶级在划分了。所以这是一个从文化来，无形当中我们已经好像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划分啊，一个阶级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没有去思想啊，那以至于我们就好像落入在这个文化捆绑当中啊，自己把自己限定在啊，我要追求，我要做上级人。那有些人可能说，哦，我是下级，我不甘心啊，我要往上爬。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贝的。工作也可以来表现啊，一个人啊，他的特质在。所以现在我也相信很多人开始慢慢会来扭转这个观念。那当我们开始在工作上啊，我们可以来表现你这一个人的特质，无论你今天是做研究也好啊，或者是种田的也好啊，或者是从于农艺事业也好，或者是从于工的或者是商的，我们都发现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他会来发挥他的那一份的天赋啊，或者是他这个人的特质。我想这个社会就是经由各式各样的人啊，我们来凝聚起来，我们提供不同的资源，提供不同的服务啊，给彼此啊，这就是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也再次能够从文化捆绑里面啊，再次来思想啊，如果你能够从文化捆绑里面思想，那很多事情你就会很坦荡，也学习来做自己啊。那比方说在我们文化当中里面特别喜欢爱面子啊，那我们就是怕丢脸哈，那特别是在华人哈，特别是在啊一些的啊男孩子或者是男士里面呢，第一个就是面子很重要哈，所以就是怕丢脸啊，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今天穿得不够体面啊，或者是做得不够体面，或者是现在呢我的家境呢啊我去到哪里都要表现是说很体面。啊，所以这个很体面呢，事实上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那因为为了这个体面呢，你有时候你负债了，你还在打肿脸啊，充胖子哈，啊，或者是你已经没有了啊，你还去跟人家借啊，为了就是要来充啊，这样充面子哈。所以这个时候活在一个虚假、一个虚幻哈啊，一个爱面子的里面呢，事实上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是为了要做给人家看的。啊，所以以至于呢，你要不断的来掩饰自己哈、哦，所以我们也需要从这个文化的捆绑当中里面呢，去面对它，去突破它啊，不会因着爱面子呢啊，我们就过着一个很痛苦的生活啊，戴面具哈、啊。
所以刚才哈、啊、牧师所谈的那个华人，好像都比较爱面子啊，甚至于我们好坏都不能外露哈、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哦、那之前我有听到一个朋友他就讲到说他的、家庭，那他们是非常看重家庭、哦、他们觉得要、家庭要凝聚要和乐、哦、所以他们很看重，但是这个爸爸呢在外面有外遇、哦、那这个妈妈为了维护这个家都不敢去戳破，去全家人都知道爸爸有外遇、哦、在外面另外有一个女人、哦、可是这个妈妈虽然很痛苦，但她都不能去讲哦、一直到这个爸爸、哦、要临终的时候，那个外遇来看、哦、这个妈妈都还忍受这个过程、哦、都不敢去把它、哦、戳破，不敢讲，大家彼此不谈，而因为爱面子怕人家知道、哦、就装作没事、哦、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妈妈是非常伤害的。那甚至于他们每个礼拜、哦、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吃饭， 那这当中可能哥哥跟弟弟、啊、之间有一些摩擦、啊、有一些嫌隙，有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啊、为了、啊、家和，所以他们、啊、就还是每个礼拜回去，虽然彼此关系很破裂很不好、啊、甚至都不讲话了，可是还是每个礼拜照样回去吃饭、啊、那吃完饭、啊、就在家里有的看报纸，有的看电视、啊、也不交谈也不打招呼、啊、所以外人来看好像他们的孩子都很孝顺，都有回来，好像这夫妻都很好、啊、都住在一起，但是其实这爸爸是有外遇的，这兄弟、啊、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但是外人看到他们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很孝顺，好像夫妻住在一起，儿女每个礼拜回来探视、啊、这个老人家，好像大家关系非常好的感觉，但事实在里面的人他们是彼此是非常痛苦的，只因为他们爱面子、啊、所以他们就不敢去面对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以至于大家各自、啊、在承受那个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爱面子也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啊、表面上好像很和谐，其实因着太爱面子以至于我们不敢勇敢去面对真相，带来不必要的那个痛苦跟压力跟伤害。
嗯，我觉得爱面子、哦、真的是伤害很多人。我记得在我们的邻国，我不要讲是哪一个国家好了，就是我们的邻国有一位朋友，他曾经说在他们的国家呢，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虽然呢身上哦都没有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可是呢出门的时候都会拿个名牌包包哦、就是一定要在社会上好像挣了一口气这样子。那么真的，但是自己呢却是缩衣节食，甚至房租啊什么水电费都付不出来，可是那个名牌包呢一定要拿着。
嗯、
哦、这就是真的为了面子苦了自己，
代表他的身份。
对、哦，
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啊、比方说印度他们是有那个种级、啊、不同的、啊、级，你是高等的中等下等、啊、他们是分得很清楚、啊、或者说、啊、泰国的文化，日本有日本的文化，韩国人有韩国的文化，那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所以、啊、每一个、啊、民族都有他不同的文化，甚至原住民、啊、有原住民的文化，那这些文化当然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那有一些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软弱，以至于仇敌用这个软弱来捆绑我们。那我们华人还有一个很有些，我想不只是华人，也许是、东方人、哦、我们非常、重男轻女、哦、我们觉得 男生、哦、才是生到男生就是宝贝、哦、女生就好像泼出去的水，甚至我们在国内啊、是一胎化的时候、啊、我们都战战兢兢、啊、万一是女孩其实很多是把它拿掉了、啊、因为我们只能生一个的时候，那我们就期待生个男孩，这样子我们的后半辈子才会有保障，所以很多的女孩子她们是不被欢迎的，是受伤的，那也因为大家拼命要生男孩、啊、所以、啊、往后可能很多男生是找不到老婆，因为大家都生男孩了啊、那不晓得我们、啊、对这个重男轻女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或看法、
啊、不就这个重男轻女、啊、实在是也是很影响我们、啊、那因为他们总觉得、啊、需要有传宗接代、啊、所以势必要有男孩、啊、来继续来延续、啊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家庭、啊、那所以有些人、啊、生了男孩就很高兴、啊、生了女孩就郁郁啊，闷闷不乐啊，很觉得是期待说再有机会再生一个男孩，所以有时候呢，一生已经有好几个女儿了啊，为了要生男孩，就继续啊再加油哈。我也听到啊，我所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家中有十个姐妹，那为什么十个姐妹呢？因为他爸爸为了要生儿子哈、啊，就是拼命生拼命生哈、啊，没有生到儿子，他不甘心哈、啊，所以已经生了十个女儿了。啊，终于最后就得了一个儿子哈、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根深蒂固哈、啊，在我们里面重男轻女，那甚至于有些啊，为了要生男孩呢， 就甚至一开始有外遇啊，就是父母也就是允许他们啊能够继续在婚姻当中里面另外有一个婚姻哈 啊就是娶小老婆啊，娶小老婆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生男孩。那事实上也为了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文化哈、也让很多当事者很痛苦哈、所以特别是对媳妇来讲，她生不出孩子，对她来讲她感觉这个在家中就没有地位了哈、
生出女孩才没地位。
对啊，我也认识啊一个朋友哈、说他的公公说，你生儿子的话呢，我就给你100万，哇，100万其实是很大的金额哈、就是鼓励他哈、为这个家庭呢能够希望啊、有一个啊、一个男孩子哈、来延续哈、这个家族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就是啊、一个华人哈、重男轻女。那事实上这个影响我很深远，因为我们重男轻女，我们对男孩子就百般的呵护啊。啊，他要什么就给他，给他。那事实上，在这个养儿育女过程当中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对待他、教育他，甚至在品格磨塑他，只是一昧的去纵容他、放纵他，哈。到最后，这个男孩子就变本加厉，在家中变成一个小霸王了。很多人都要来听他的话。我们原本很期待这个男孩是将来可以继续来延续。到最后也变成我们一个心里很痛的一个啊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们有错误的期待。
所以在文化当中哈、我们可以来思想，不只是国家，可能还有我们的社会或我们的地区，我们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啊，所以甚至我们的家庭都有不同的文化。那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文化，同时我们也要来思考文化带给我的影响是什么。所以很盼望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来思考，你生命中有哪一些是负面的文化带给你的捆绑，可能从家族，可能从你的地区，或是你的国家影响你的。若有好的文化，我们就继续保留，感谢神；若有一些是不好的，那我们可能要来检视啊，哪一些我们要奉主的名来拒绝这些不好的文化的捆绑。
是，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听了我们今天跟你分享的，你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非常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联络哦。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和你说声再会了，愿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再见了，
再见了。